老店风云44回，书接前文，小日本子占领了上海，上海几百万老百姓置于小日本的铁皮之下呀。这个日本人的事儿不用我介绍了，中国人一提到日本人的侵略是深恶痛绝，恨得牙根都多长。这个小日本的是最狠不过，最毒不过，是最损不过。他想出那些招来令人发指。咱们前文书说，194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，沈莱州无精打采到恒元祥的店里头来看一看。也别说他无精打采，每一个职工全都是紧皱眉头，唉声叹气，心里都盘算着小日本的什么时候能够垮台，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解放，这是人们的共同心声。沈莱州径直奔办公室，到那坐了一会儿，哎，出事儿了。怎么回事？沈莱州前脚刚进门，从恒元祥的外边就来了十几个人，你看穿着打扮是中国的打扮，实质上是正经的日本人。中间有个小个，比沈莱州的个还矮着一脑门，但是挺胖，戴着眼镜，也挺精神。进了恒元祥之后，没让座，他们就坐下了，一个个贼眉鼠眼。伙计也傻了，一看这样不是买东西的，赶紧过来打招呼，各位先生用点什么？翻译过来了，哎，你们恒元祥的掌柜的沈莱州呢？伙计还多了个心眼儿，沈老板不在，你有事跟我们说吧。那你们这谁负责呀？我们二掌柜的在这儿。二掌柜，二掌柜的是谁呀？是沈莱州的好朋友，叫周红玉。周红玉赶紧从后屋出来，一看来者不善，因为周红玉啊，那也是沈莱州手下最知心的朋友，经验丰富。赶紧叫伙计，又倒水又点烟，他问这个翻译：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哎，问这没用。我姓什么不姓什么跟今天我们来没有关系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这位，他一指那矮胖子，是日本国驻华的公使，叫田尻，田尻先生。周红玉一听，哎呦，好大个官啊，看着架势就不是一般的人，闹了半天是日本国驻华的公使啊。赶紧来了个三鞠躬，是，请问公使先生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翻译接着说：“田尻先生要见见你们东家沈莱州，你们东家呢？不巧得很，东家上了几岁年纪了，身体虚弱，上医院看病去了，不在。”这田尻听得完全明白，他是有名的中国通，等听到这儿他说话了，不用翻译。我的说话你得明白。周红玉一听啊，他说中国话还可以啊，明白明白。那我的这边来见沈莱州先生没有别的事情，因为沈先生是上海大大的名人，荣仙界的。这个说着话的一条大拇指，我的这个来是想请沈先生出面，当着荣仙界的啊，这个又挑一下大拇指，那意思叫沈莱州挑头，因此我要见沈先生一面。哎呀，不巧得很，方才我说了，沈先生身体不好，经常往医院跑，
又打针又吃药，的确不在。
天九冷笑了一声，眼光转动了转动。好的，那事情实在是不巧，我可以告辞了，请你转告沈先生，我还是要来的，不见着他绝不罢休。我记得你们中国出的《三国演义》有一段叫刘关张三顾茅庐，我也可以三顾茅庐嘛。哎，开路开路。
一摆手，这些人走了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周红玉吓了一脑门子汗呢，赶紧上楼来找沈莱州，把方才的事情讲述一遍。沈莱州明白了，小日本的假装仁义上这屈尊所谓的大驾来请我出山，叫我管理荣县界，换句话说，拿我当枪使，给日本鬼子当汉奸。哎呦，这可咋办？听日本人那意思还要来，这一旦见着面，我怎么答复啊？沈莱州真发了愁了，就为这件事私下里把亲属好朋友请了一大帮，专门开个会讨论这件事儿。在荣县界他也有不少朋友啊，有的人就说了，哎，沈老板呢，我们听说小日本的刚来的时候规定了18项禁令，包括咱们羊毛羊绒在内都是国家统购，任何人不准私自动用。现在小日本的考虑到这么做有点极端了，因此他们改变了，听说跟汪精卫政府达成协议了，要成立一个什么物资统治审议委员会。成立这么个会，下边还有不少的分会，比方说什么米统会、棉统会、粉麦统会、油粮统会、毛统会，还有棉统会、粉麦统会、油粮统会，总而言之全有统会。咱们是干羊毛的，所以咱们就归毛统会。我们也了解清楚了，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要繁荣大上海，无非是表面上的繁荣。哎，这些统会呢必须有人负责，您呢是上海的名人，所以小日本的了解的非常清楚，叫您做毛统会的会长。有人也说，沈先生，既然日本人如此看重了你，那公使亲自登门来请您，您呐看来不听话是不行了。换句话说，小日本的人家心里头已经把你掌握了，你要公然得罪了日本人，还有命在吗？我说先生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为了顺应潮流，我看您呐就露面吧。哎，日本人甭找您，您主动登门，肯定您就是毛统会的会长。您要当了会长，哎，我们大伙也跟您借借光，是不是呢？您在日本人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他多给批一个条，咱就多得点毛条，咱们就可以生产，就可以生活。您是内行，您要干这个角色，我们大伙也跟着您借借光。有的人也说，是啊，沈先生，干脆您不必躲着了，您就见见日本人就得了。这话还没等说完，沈莱州是拍案而起，啪着一拍桌子，把在场的人吓得一蹦。沈莱州接着说了，各位啊，你们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小日本的没安好心侵占我国领土，是杀人放火，连点人性都没有。旁的地方咱不说，光上海淞沪大战咱们死了多少人， 我死了多少亲朋好友，你们拍着心口窝再想想，你们的亲人又遭了多少涂炭，我怎么能给日本鬼子当着毛统会的会长，你们想把我推上不义之路。我沈莱州旁的不懂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我至死不跟日本鬼子合作，请各位是免开宗考，这个问题不能讨论。大伙一看沈莱州是血贯同人，不敢说了。但是当时沈莱州最好的朋友吴影孙也在场，吴影孙太了解沈莱州了。吴影孙说，这样吧，要说日本人说的话肯定算数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他不定还得来几次找您呢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，惹不起咱躲得起呀、啊。干脆您避避风头躲一躲。嗯，沈莱州点点头，这倒是可以的，我可以躲一躲，我给他来个不露面。吴影尊说，这么办，您呢躲到东山去，到老家去，种种地儿，休息休息，关于上海买卖的事儿，有我们这些人帮着支撑，你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沈莱州一听，一摆手，不不不不，躲到农村不是好事。我记得古书说的清楚，大隐隐于市，哪热闹隐到哪儿去，这还比较保险。他们小日本子真把我抓住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敢杀我吗？就是把我杀了，老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躲到农村去，被他们把我杀了都无人知晓，我不想离开上海。吴影孙一听，嗯，也有道理，那您说您躲在哪合适？当然这件事是极其秘密，只有心腹人知道，这要不是心腹人，到日本人那给告了密，那不就坏了吗？后来经过研究，这沈莱州就躲到华茂饭店，当时叫华茂饭店，就是今天的和平饭店。吴影孙亲自到那去开了一间房，不敢说叫沈莱州，化名姓王，王先生在这住，开了一间房。沈莱州从第二天开始不敢在家待着，也不敢来上班，就躲到华茂饭店。这吴影孙呢是跑交通的，三天两头到华茂饭店来见沈莱州，把厂里的情况、店里的情况如实向他禀报，沈莱州这才放心啊。单说日本人真就来找沈莱州来了，头一次没碰见，第二次没碰见，三四次还没碰见，一问上哪儿去了，店里的人上下异口同声说，老人家身体不好，一半会儿这病也不见好，所以回东山老家养病去了。日本鬼子是将信将疑，哦，那个那个啊，你说是谎话吧，没有证据，所以日本人也就算了。后来呢，沈莱州不露面，就得找旁人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？被日本人看中的各统治会的会长都上了名单，比如说什么周作民、唐寿民、袁吕登、文兰亭、林康侯、吴振修等等等等，这些人分别做了日本的汉奸，当了这个统会的会长，当了那个统会的会长，以及毛统会的会长。结果到了四五年八月之后，国民党开始来接收，这些人统统被定为汉奸，有的被关押，有的被判刑，甚至有的被枪毙。看来沈莱州先生这么做就做对了，躲过了这一劫呀。那么老在店里头住着嘛，一共住了将近快半年了， 外边各统会的会长也分配定了，日本人也不怎么找沈莱州了，所以沈先生这才离开华茂饭店，又回来继续上班工作。哎，日本人也没捡他这个茬，但是沈莱州每天是提心吊胆呢，厂子关着门，那么多的职工没有饭吃，店里的买卖又不景气，熬啊熬啊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呢？偏偏在这时候又发生了撬地板事件。那位说了，啥叫撬地板？这事儿啊，咱得跟您解释解释。那个时候是旧社会，这个旧社会啊，大部分都是个体户，个体户能挣来钱了你就温饱，挣不来钱了你就倒霉，甚至你暴尸街头也没人管也没人问，就是生活上没有任何保障。就拿绒线行业来说，挣钱的有，不挣钱的也有，那么老板不挣钱了就得关张大吉，职工饭碗就砸了，有的职工找不着职业了，又有病，怎么办？是困难到极点。真就发生过不少暴尸街头的事儿，连买棺材的钱没有，他的家属是痛苦以及。当时绒线行业有位汤金生先生，他看这事儿着实心里不忍呐，由他发起上海兴盛街绒线行业一共28家，大伙呢组织个同业行会，就同业会，咱都是干这个的。老板带头捐钱，因为是老板嘛，钱自然拿得多，月月拿钱，但是跟这些老板来讲也无什么大的损失，加入同业行会这笔钱。那么所有的职工呢，你是这儿的员工，你也得尽一份力，每一个员工根据他挣的多少也往外掏钱，最少的得拿出1元钱来，就一个月扣1元钱，这好像现在的互助会，年积月累，这笔钱呢就存在一处，有专人保管。比方说张三李四病了，可以免费治疗，甚至他死了，棺材的钱也不必他筹，他的家属还能得着150块钱的抚恤金，这样互助互利，他不都有用吗？所以很多人都捐钱，这笔钱数目年积月累也比较可观。可比方说有的职工干到半道上不干了，但是不干之前他也拿了钱了，他不甘心，说我不干了，我想把原来投进的钱返还给我，给我拿走，这个就叫撬地板。所谓是看得见摸不着的钱，这个撬地板的事儿时有发生，有的人就要这笔钱，为此发生了纠纷，28个买卖都出过这种事儿，唯独恒元祥没出过，因为恒元祥对待职工过于宽厚，职工在恒元祥干活那享的福了。当然也有这种互助会，也是年年月月往里头捐钱，没想到到了1944年初的时候，恒元祥也发生了撬地板事件，使沈莱州始料不及的事儿，带头发起这些人还都是老人，跟随自己不少年了，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些人想干这种事儿，说现在买卖不景气，我们干不下去了，我们过去捐的钱全给我们退回来，另外包赔我们一定的损失，我们要退出恒元祥。为此沈先生受的打击可不小啊，为这事回到家里见着夫人是唉声叹气，说现在人心不古，啥样的人都有，在日本人统治的年代什么离奇古怪的事都发生， 咱们恒源祥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？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您别忘了，中国有句古话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沈莱州的夫人是非常贤惠豁达，有时候丈夫发愁，只有她前来抚慰，丈夫有什么话也愿意跟老伴儿讲。当时沈夫人听完之后就说，哎，看来啊，世道不好，比比人呢心都扭曲了。咱们恒源祥发生这事儿也不例外，可能这帮人也有难言之隐。我看他们想要撬地板就答应吧，把人家的钱如数给人家退回，另外再多给他们点钱。谁都拉家带口的活着也不容易，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撬地板的事情，就是不走的人也多给他们点钱，只有这样才能安抚大家的心。沈莱州点了点头，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夫人，那么多人，这个钱的数目可不少啊。不少没有关系，如果你手头没有钱，自从我嫁给你之后，我省吃俭用也存了不少的积蓄，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你变卖变卖，给大伙分分吧，你看好吗？
行行行，有夫人的支持，我就这么干。
咱们单说闹事那些职工挑头，我们要敲地板，东家必须把我们的钱如数退回，还得包赔一定的损失，我们不在恒源祥干了。您别忘了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它不飞，叫这几个人一豁弄，弄得恒源祥的职工是人心惶惶啊！有的就说他们做的对，有的指责就说不对，不应该这么办事，东家对咱不薄，哪能干这种事呢？你就不在恒源祥干了，你上哪儿干去？这世道大乱，人心惶惶，一旦在外头混不好，你还怎么回来呀？真应了那句话，这同行业还有个规定，凡是撬地板的人一旦离开，就说明跟东家恩断义绝，不但这个东家不能收，其他同行业的人都不能收，认为你这个人品质不好，不能用。可没想到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沈莱州笑呵呵的出现了。沈莱州问明情况之后，谁想走？张三、李四、木头六一报名，七个人。沈莱州说，好，既然你们要走，我不挽留，为了生活嘛，你们的钱我答应如数退还，另外给你们包赔损失，你们看好吗？呀，这些人真没想到东家出手大方，居然真同意了。